一大师曾经讲过这么一个公案，啊，说有一个大盗，啊，就是啊，这个偷盗的大头目，江洋大盗，偷的作恶多端，政府都在注意他，准备要对他下手。这时候一看，他看的情况不好了，他就忽然变成个大善人，开始来念佛了，啊，其实他是假的，啊，他做成一个大善人的样子，吃斋念佛。这一出斋念佛呢，他也由于偷了很多东西嘛，他也就布施啊，又吃素啊，又念佛呀、啊。他的原来那些跟他偷盗的那些人也跟着他一块。哦，我的头目吃斋念佛，我们也出斋念佛嘛，跟着他一块。一块之后，哎，这一念佛，他觉得身体也好的，心里也安宁了，而且他问什么事都很灵，啊，好像还有一些预测的功能。哎，他就觉得这个学佛还真不错啊！你看我这个都是虚假的心的念佛，都有这样的好处。如果我真的去念佛，那就更会好了。他就这样想。哎，他这一想，还真的就想动真格的，真的就去进行三皈依。原来吃素吧，还是觉得做点表面文章给别人看。以后他真的就吃素了，坚决吃素啊！真的按照佛教徒的规范来做。这一做好了，他这个身体也不见好，原来问什么事都很灵，结果问什么事情都不灵了。不灵了，他就觉得你看看就有点怨气，甚至我原来假装念佛都各方面都很好，现在我真心来学佛还这个样子，他就怨气。怨气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什么？梦见一个大概是那个这个鬼道里面的大的鬼王似的，告诉他，他说你原来假心假意来学佛，我就到你这边来了，帮助你，你想算什么我也给你算得很准，你想治病我也给你治好啊。现在呢，你不要有怨气了，现在你忽然发真诚心要学佛了，搞得我都靠拢不上，靠拢不上我就离开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听这个他就对他真心学佛还是踏踏实实做下去，真正学佛反而使那些邪的东西离开他了，啊！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海内外有很多所谓学佛的，无论在家出家，他显得很有神通，很有什么什么东西，往往会有些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要走在佛教的正道上，啊，正法、正知、正见、正信，啊。那么这个感应的道理啊，它是很深奥的啊，但是我们要了解。有时候我也觉得跟念佛行人要讨论这些问题啊，原理性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也不想讨论。你念佛啊，你来了就啊，好好念佛啊。为什么要念佛？你好好念佛就好了。为什么要好好念佛？念佛就好嘛。但它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尤其现在的众生是要刨根问底啊，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些啊，它对我们建立信心有好处啊。然后我们再看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净土中理论原一个很根本的原则。阿弥陀佛的法身便在我们的众生的心里，我们这一念心却是变十法界，这一念心安顿在哪个法界，哪个法界就现前啊。所以我们这一念心要安顿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上， 然后西方极乐世界的法界就会现前。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作佛就是念佛观想佛啊。那么我们能念的心就是佛，当然这个心性是无形无相的，它是撞境而生，撞缘而生，你提供什么缘它就生什么心。如果你的境缘所系的是十善业，那你显现的就是天法界，你显现的是五常就是人法界，你显现的是猛力的五逆十恶，系缘的是这个，那就是地狱法界。所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同时也是是心是人，是心作人，是心是人，是心作天，是心是天，是心作畜生，是心是畜生，是心作地狱，是心是地狱。所以作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作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我们能念的心就具足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所以持名就是观相念佛。当我们自心在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就显现出来。所以自称名号也是观想念佛。当我们自称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这句名号是佛心，是实相，是清净法身真实智慧，所以念这句名号也是实相念佛啊。所以我们以后的念头一定要把它紧紧的系缘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上，二六十中啊，如本愿圆成。不细心在这个名号上，我们一定是在熟悉的五欲六尘的境缘上。五欲六尘的境缘就是我们轮转不休的根本，在我们的内心无量劫以来熏习的非常的熟悉，现在我们要重新熏过一种了啊，生住变熟，熟住变生。佛号对我们很生疏，要把它通过信念称念把它变成熟。五欲六尘对我们很熟悉，要通过不断的观想它的苦空无常啊，厌离它，慢慢的使它变得生疏啊。所以这一念是非常重要的，修净土法门就是修念头。我们一天念几千声几万声佛号，从早到晚念，一年到头念，从生到死念，就是把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念熟啊。这个熟就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熏习的一个很坚固的种子，力量很大啊。那么临命终时，这个种子最先力量最大的先出来，所以这个熏习的弥陀名号的这种种子就是我们的神识，如箭出旋，自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同时我们了解这样的原理之后，就得由这个原理升起方法啊。方法最主要的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势至菩萨提出的方法啊，都舍六根净念相继啊，用我们至诚恳切的心念这句名号啊，把这个向外驰骋的六根摄受住，摄在这个名号当中，眼不看外面的颜色，鼻子不闻外面的味道，耳朵不听外面的声尘啊，意念不向外跑，都在这个名号上啊。这样的自心去念，它就是啊，这句名号是清净的，我们能念的心是至诚的，它就是净念啊，能够不间断就是净念相继。 那么这样的总的原则，我们可以开显出三个具体的操作。第一个操作就是我们要计数念佛，每天给自己规定一个数量。在这个时代，至少要每天念一万声以上，不能少于一万声佛号，念得越多越好，但不能低于一万声佛号。一万声佛号的时间就是两个钟点。有的人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那我们说你是一个借口，你不是真念佛人。你一天24个小时，22个小时都在五欲六尘里面，那你2个小时来跟阿弥陀佛通通话，清凉清凉下，你都说你不行啊，那是不可以的啊。古人是3万起步，落3万，落5万，落7万，现在我们都不敢提3万了，我们就从落1万开始了，落1万，落3万，落5万啊，这技术念。那么可取证啊，那我们在一段时间当中万缘放下，精进念佛，落1日1夜啊，落7日，落10日，落21日，落49日，落100日啊，这是佛根据娑婆世界这种懈怠放逸的特点所施设的一种方法。那我们进行受去精进我们很难，但是某段时间精进是有可能性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根据无量寿经的这样的一个开示和我们现在众生的情况，我们正在提倡两种可取取证啊。第一是10天100万佛号必要啊，闭关10天，一天念10万，10天念100万啊，这100万念下来效果很好啊。经典当中说，若人自心念满100万遍一定往生啊。我们根据这个来试试100万佛号闭关啊。再根据无量寿经说啊，斋戒清净啊，下至1日1夜念佛能往生，我们根据这个施设昼夜念佛啊。这个昼夜念佛是要不能坐，不能卧，不能睡觉的，24小时精行啊，日中一时啊。所以我们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啊可取取证的方法啊。其他的很多我们就不想介绍的太多，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在东林寺每天啊制度化的修行方法啊，跟大家介绍出来共享。第三个就是念佛音声的问题。净土法门是以音声做佛事，音声之道也是不可思议的啊。音声通实相，战国时期有一位歌唱家叫韩娥啊，他有时候是欲歌为声咯。我们有个成语叫绕梁三日，就是讲他的歌唱出来离开这个地方，他的音声可以绕梁三天，这个不是夸张，而是事实，有记载的。他有一次到那个路过一个客栈的时候，大概是有人欺负他，他就以哭代歌或者以歌代哭，就哀哭。这一哭这个整个的村庄的人都哭起来了啊。相对期啊，抽期3日不食，3天都不吃饭，哭到这个程度。因为他这个 慢声哀歌呀，他唱了一段时间他就跑了，这一跑把这个整个村庄人都留在那吊着不理，都不吃饭，所以这个村庄有的有点头了，赶紧把他追回来，你得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一唱让大家都在这里都不吃饭的哭啊。哎，这个韩娥呢，这是用慢声高歌，又唱欢乐的歌子，这一唱，哎，大家就欢喜起来了。你看音声具有这样的一种穿透人性的力量啊。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祖师法照大师五会念佛，他可以在山西的并州这个五会念佛道场在念，可以声音传到长安的皇宫里面去啊。道绰大师的那个念佛地方，很多人在念，念完之后离开那个地方，那个树林里面还有回音，这都是事实。这是我们清净心实相心展示出来的不可思议的情景。所以因身之道不能不加以考究了啊。无量寿经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音乐之都啊，法音之都啊啊，它风吹林朵的声音，树叶的声音，风吹薄网的声音，以及悬在虚空的乐器自然发出的声音，都是非常非常美妙的。自然的啊，宫商角徵羽非常的和谐啊，里面内聚着八种格调啊，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大家注意了，这八个字啊，实际上就是实相的表达，是透过西方极乐世界音声的特点展示实相的功德。我们实相就是清净的，是畅达的，是悲哀的，是光亮的，是微细的，是奇妙的，是和谐的，是高雅的，这是实相。所以我们念佛，虽然我们还是生灭心，还是众生的污染心，但我们要有趋向这八种声音的特质去念它，念这句名号。我们如果也相似的具足这八种音声特点，就能跟西方净土的音声产生同质同沟互动，这一互动也就是感应。如果跟西方极乐世界音声频率特质一互动上了，那么娑婆世界的音声就能直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它有这个功能啊。据记载，法照大师的音声就有这种功能，直接冲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极乐世界音声也可以过来，所以听那种五会念佛，他都能够开悟，都能够破烦恼啊。可惜的是，那种音声传在娑婆世界传五百年，众生没有这种福德去听闻这样的音声咯啊。我们众生能听到什么音乐，这都跟我们的心性福报有关系的啊。上古时期那些清净的音声，那种一奏乐，这凤凰啊，各种啊，这种吉祥的东西现前，这种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感应的力量了啊。我们了解这个原理之后，我们用什么心来念这个名号啊？这里我想把我们东林寺的念佛的一种格调跟大家做个介绍。我们东林佛号 比较深沉缓慢，啊，尽量灌注这样的八个字：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尤其要把那种哀亮两个特点唱出来，悲哀。这种调子念出来，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实践还是效果不错啊，大家觉得比较摄心，能够把一种对弥陀的情怀念出来啊。上个月我们东林寺的夏令营有100多位来自各高校的这些大学生研究生们，我们首先让他念了3天佛号，就用这种调子念，念到第3天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掉眼泪。一掉眼泪呢，他就感觉到他跟一种东西沟通上的、互动上的，所以有111个人来皈依，啊，非常虔诚的皈依。有很多营员也说，如果没有3天念佛，你让他皈依，他还是有很有障碍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名号的感通人心的力量是很不可思议的。有时候我们跟他讲念佛法门，你就讲得唇干舌燥，他也可能没有感觉。现在我们有一种很便捷的方式，先把他蹲到弥陀愿海当中去，啊，让阿弥陀佛来调底他们，啊，效果还挺好。那么这种符号有时候大家可以啊，我们这种悲哀的调子要有这么一种意念，我们把它定为啊旷野念佛法啊。什么叫旷野念佛法呢？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疏》有这个水火二合白道喻，比喻我们言佛提众生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的一个心路历程。他的比喻有这么一个场景啊，我们曾经把它画出来了啊。一个东岸就是娑婆世界的修行人，想走向解脱的西岸，碰上了两条大河，一条是成慧的火河，一条是贪欲的水河，中间只有4-5寸的白道啊，水烧在这个白道上，火漫在啊，水漫在这个白道上，火烧在这个白道上，水火交煎。所以这个修行人开始很害怕，不敢走上去，所以他就想往回走，但后面呢却有冤家债主拿着刀要追杀他啊，那么他就想往两边走，两边有阿瘦毒虫要吞噬他，他是面临着3面受敌，回去回不去，两边逃不脱，如果站在那里也会死路一条。这时候对他来说，那种内心的恐惧，求救啊，求救的呼声，我们就把他处在这种情景称为是生死的旷野，没有一个能救助他的。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东岸有一种声音发遣他，劝他：仁者，你赶紧走在这个白道上，就能解决你的生死问题，如果你不走住下来，一定会死。同时又听到西岸的声音安慰他：你大胆地走在白道上，我能保护你，不会让你掉在水火二河里面啊。这个人听到这两种声音才开始走在这白道上。这两个声音，一个是释迦牟尼佛遗教的声音，对岸的声音是阿弥陀佛呼唤的声音。这两种声音让他产生的信心，他就走在这个白道上啊。那么我们现在所要表达的就是他在那种绝望的时候， 绝望放弃自立寻求他的救度的时候，但是将信未信产生信心那一刻，把那种心情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称为是旷野的呼声啊。这种念法呢一定要深沉一点，那深沉在生理上呼吸上，就得要把这口气吸够，吸到这种腹部，不能用胸腔的去念啊，然后掌握它的节奏。这种念法呢，一句佛号走四步，不能随便走，南无一步，阿弥一步，陀一步，佛一步，中间有停顿，停顿是让我们吸这口气啊，然后四句佛号就是第一句重音放在阿弥上，第二句重音放在阿弥上，第三句重音放在陀字上，第四句重音放在阿弥上，它有这种抑扬顿挫的关系，要唱得哀婉有致啊，这样我们就容易失心，进入这样的一种宗教氛围，它就这种声音就像绵里藏针，忽然一下就会把我们的悲心唤醒，我们真的就感觉到这个娑婆世界太苦了，感觉到阿弥陀佛太慈悲了，他就有一种悲喜交集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出来啊。那么本来我是录了一张磁带，是早上录的，我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好，现在没有带来，没有带来我就在这里啊示范一下啊，示范一下。我站起来念吧啊，要么这个气息不下去。 一般早上比较宁静的时候可能会进入状态比较好一些啊。这大概它的音声的结构四句一组是差不多的啊。所以我们把这种方法跟我们了解的这种念佛的原理能够比较全面的把握之后落实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啊。这个念佛一法它是一定要去实践的啊，这个读经就像读药方，念佛就是在服药啊。我们每一声佛号都在跟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48大愿的愿海在互动，在感应，在诠释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把阿弥陀佛的五分法身香慈悲摄受光转为我们自己心性的这种智慧，这就香光庄严了啊。那么声声佛号都在唤醒我们的佛性，步步都在回归极乐的故乡。我们之所以要唱得深沉缓慢，它是也是这个时代对峙所致。我们这个时代太快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心里都很躁，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佛都是念得很快，念得很快是念不出感觉的。一定要念得深沉，这口气一定要深，这就像泡一种很好的茶叶，茶叶如果这个水呀是一般的水，是自来水，都泡不出那味道，一定要有泉水啊。那些喝茶高手还很讲究什么茶叶要什么地方的泉水才能泡出那种味道。所以我们用腹部的啊丹田的去念，就是好像这个水的质量比较好，如果用胸腔的念，这个水就水质不行，所以就念不出那个味道，念不出那味道，念来念去就像嚼蜡似的。所以很多人念佛对他来说是皱皱眉头的，是很无奈的，是念得没味道的啊。如果我们是把这个我们能感的这个心跟弥陀名号耦合得很好，那是法喜充满，那念念都想念，您让他尝到了念佛的好处，不让他念都不行啊！因为他这种快乐是远远超过世间五欲的快乐的啊！所以要把这份法喜念出来。法喜怎么念出来？还是要感应，感应上的你就有法喜，感应不上你就念得很无奈啊，念得有气无力。以后这哎呀，这念佛法门不行啊，得不到好处，我还是修其他的法门吧。他就容易退转修其他的法门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居士每天从10000声佛号念起，每天 啊，要有定课，然后有时间，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道场，如果我们的道场的主持们能够发心给我们的出家众、我们的在家众能提供这样的闭关的条件，当然更好啊。万一没有居士，也可以在家里，你把门关起来，把电话关上，相互互关去念啊。那么打佛七呢，大家试试这种方法啊，尤其是念佛的时候不能随便走，如果不止随便走的话，一定是心里非常散乱的，要有结构，一句符号走四步啊。这是我们在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啊，原来我们也随便走，随便走一点就是念不好啊，原来我们也念得很高，很高也不行，不能摄心，而且喉咙容易沙哑，如果用低沉缓慢的声音念，你念一天十多个小时乃至念24个小时他都不累啊，可能开始听不是很好听，但是他很管用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好，那么今天晚上我给大家汇报就汇报在这里，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好，我们非常感谢淡法师呢，以相当清晰的方式呢，啊，跟大家讲解了啊净土法门的这个原理以及方法。那么啊，接下来呢，我们将有啊5分钟的发问时间。那么啊，我想啊，因为我们现场没有准备了纸条，那么有心想发问的法师们或者是佛友们呢，啊，请举手。那么啊，直接把你的问题呢啊。向法师发问
啊啊，啊，没有关系啊，原来不是到10点吗？你让大家提问，让大家提问啊。
法师阿弥陀佛，弟子在这边有3个问题想请法师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在家居士可否做往生佛事？是人死后的佛事，是说不收钱，可是会给亡者眷属银行账号，这样是否如法？第二个问题是，有人说要受5戒，但是有些念佛的居士叫他不要受，请问法师，居士受与不受5戒有何分别？可是有居士叫他不要出家，请问法师对出不出家有什么看法？啊，请法师开始。
往生佛事，如果你是给同修们去助念，啊，这是可以的，啊，那你不要去搞成交易的行为了，不要去收钱，啊，这个我们以一种菩萨心、功德心给亡者去助念，这也不是不要做的那么复杂，你就跟他念佛号送他往生，临命终时让他提起正念啊，这桩事情我们碰到这个机缘一定要努力去做啊，善因善果，等我们临命终时，哎，也有其他的同修为我助念，这不是很好吗？啊，这样做是如法的啊，但你不要搞成我要组一个班子来搞生意，你我给你住一堂助念给我多少钱，那是不行的啊。一个正信的念佛行者要3皈5戒，首先求受3皈1，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要受持5戒啊，上中品往生都是持戒的念佛人去往生的，净业三福也把持戒作为第二福加以强调。那么5戒不杀盗淫妄酒，这是助人的起码的这样的标准，我们念佛行人应该去受啊，能够自成受5戒，受5戒受持5戒 那有25位善神应神保佑了啊，很有功德的事情，应该去受。之所以出家问题啊，在这个时代能够发心出家，这是善心啊啊，了不起啊。但是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一念心和自己的状态。有的人，有的居士到了60岁退休了，他要出家啊，一般我们都不同意哈。你不要把寺院看成是养老院啊啊，或者生活受到什么挫折了，活不下去了啊，下岗啊，这里不叫下岗了啊，就是找不到工作没饭吃了来出家啊，这些动机都不是太好啊。那么出家一法是为住持法道而施舍啊，出家人的要求是很高的，古代都要考试的啊，才给度牒啊。那么现在尽管不考试，我们也要，如果我们僧团考察一个出家人，他用印祖的话来说，第一能不能发大菩提心，第二有不有过人的天赋，具有这两种条件，他才能荷担如来家业啊，就像祖母长老这样的素质，才能够把佛教推广在无佛法僧三宝的地方，令他发扬光大。那像祖母长老这样出家的人，那是越多越好的啊。所以因人而异啊。
佛啊，我想请问啊，大恩师父啊，两个问题是说啊，地藏菩萨跟那个阿弥陀佛，是说在我们学佛之前，是不是我们先要念地藏菩萨，是啊，减轻我们的那种冤亲债主，然后再来念阿弥陀佛？第二个问题是说，好像我们有时偶尔会想起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像我们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样咯。第二个问题是，再重复一次，第二个问题是说，偶尔我们坐坐会想到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道理？阿弥陀佛。
啊，第一个问题是念地藏经跟念佛的关系，是吧？啊，如果一个念佛求往生的人，在他刚开始抉择的时候，还是选择专修为好啊。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讲到专修，百人专修百人往生，万人专修万人往生。如果修的杂了的话呢，就可能这个跟阿弥陀佛的愿啊，净土的这个亲切感会疏离一些啊。虽然也可以回向往生，但毕竟还是有点迂回啊，直接感通比较好啊。但如果你对地藏经有特殊的因缘，在某个特定的时机施斋日或者地藏菩萨的日子念一念，也未尝不可，把念地藏经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以念佛为主啊，这样来处理这个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念佛常常想到往生一事，是吧？啊，那很好啊，一个念佛人天天要想，要着得生想啊，我一定能往生啊，我马上要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很快就跟观音世智把手同行，作为同参道友，哎，天天想这个事情，想得心花怒放，想得非常美好，哎，这是好事。你不能天天太谦虚了啊，别人问能不能往生啊，你能不能往生念这么多年，他往后退三步，不行不行，我哪能往生，我孽障深重，我不行，我这种事情你可不要千万去谦虚了，要当仁不让。你老是想到我孽障深重，我不能往生，我不能往生，好了，你这一念绝对不能往生。 啊，你天天想到，哎呀，我能往生，我能往生，我能往生，你就能往生。诸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很重要，啊，啊，你就做得生想就好了。
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后面一个啊。
开心吗？为什么你教我们的念佛法要念得这么苦，这么哀，好像念得整天好像想着哭这样子，没有得到的快乐。
哎，对，我们这个佛号不是太悲的啊，你要体会到里面的量是哀量，首先从哀下手，让我们深沉下来。然后这个死灰里面抱着热豆子，哎，一种凯旋的华彩的乐章出来了，是这么一个关系啊。那么这个念佛是快乐的啊，念佛法门它是安乐法门，在精神得到安身立命啊，安身立命，在精神得到法喜充满，在精神得到我们人生种种的吉祥如意，然后对下一生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拿着莲花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诞生我们的法身慧命，从他的第一从始至终都是快乐的啊。但是首先要哀一点，悲一点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然后就有量识
啊。这样子的哀法，我们都好像会过得很辛苦吗？因为在这世界上都是很苦了，在家这么哀下去，哇，好像哀。
问题就在于我们很多人不觉得这个世间苦，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苦，他就会赶紧去超越修道啊。就是觉得这世间他在，哎，暂时苦一点，他认为还有美好的前景啊。虽然苦不堪言，他都想到明天更美好啊。这个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他就，我们都在这样的自我陶醉里面，所以要哀一点啊，通过哀得到自己的快乐啊。这个世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忧患当中才能够冲得出来啊，厌离，你就是通过苦厌离，厌离出来了，心求才出来了啊。
谢谢。
好，我们允许最后一个问题好吗？时间差不多了
啊。好，
还有人，
这里一位
啊。 OK， 好。
OK， 好，
师父阿弥陀佛。师父，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我们已经过世的父母，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净土法门要念阿弥陀佛，我们再生的时候如果念阿弥陀佛可以去极乐世界，但是对于已经过世的父母，我们如何要成就他们
啊？
阿弥陀佛。
你这一念孝心很好啊，要拯救父母，尤其是这个世间真孝还真的要令父母离开六道轮回才能体现大孝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由于自己是凡夫份上，有这个孝心还很难体现啊。父母要在六道轮转，我们还真的眼睁睁没有办法啊。所以怎么办呢？你能念佛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办法救你的父母，不仅是救你这一生的父母，你多生多劫的父母你都能救。所以往生一法就好像我看到父母在水里面灭顶之灾，这时候你很孝心想跳下去，但你别忘了你自己也不会游水啊，你跳下去不会把你父母救出来，只是在那个河里增加了一个淹死的人而已啊。这时候你最明智的方法，虽然你很恳切的要救你的水中的父母，赶紧从其他地方找一条船来，找一条船来自己在船上，又能把父母整扒到这个船上，哎，置他二地， 那么这条船就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见到阿弥陀佛，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生死苦海救度众生，就获得了这条船啊，大家走这条道路啊，否则不往生西方净土想救今生乃至立生的父母，我们没有能力，绝对救不了，无有是处的啊，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更要有颗大孝之心，救父母的恳切心，如救头人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赶紧再回来来拯救我们有缘的众生。好，南无阿弥陀佛啊啊，这是来啊三会讲堂啊，得到我们的法师和居士们的热情招待啊，本人表示非常的啊感恩啊，同时呢也自己很惭愧啊，自己的道德学问都很低劣啊，讲的不对的地方还希望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啊批评指正。南无阿弥陀佛。